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一篇很有意思的信息，这篇篇题是主对做他妻子之召会的妒忌。你可能想说，这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已经交通过军队，军队的部署和安营，围绕的帐幕，我们讲到了侍奉，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这是今天下午的信息。现在我们突然来到这篇信息，讲到妒忌，这跟我们所谈民数记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晚上照着主的带领，请为我祷告。我们在这里是要来结晶这个神圣的妒忌这件事，这不仅是神的一个属性，借着这一篇信息的帮助，我们更是要把这一篇的结晶读经摆在征战的这个情形之下。主神今天在地上需要一支军队来护卫他的权益。虽然我们不会花什么时间来讲到神的妒忌或主的妒忌，或说耶和华的妒忌，在旧约里的经文，我们主要是要谈到一个特别的一种特别的对付，就是对付人的妻子，就是这个丈夫遗迹的妻子。这是不是很奇特的一件事呢？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之前，民数记讲到要对付玷污，有团体的对付，有个人的对付，在以色列人中间需要有这样的对付。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军队里需要有这样的对付，因为军队不该有任何的玷污，必须是洁净的军队。但是在我们进入拿细耳人这个题目的之前，我们有这一篇，有这一个非常奇特的记载，说到要对付丈夫所遗弃的妻子，他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但是丈夫有这个遗弃的灵，遗弃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有权利要把妻子带到祭司那里来对付他。当然丈夫的顾虑就是可能他的妻子背离了，行事不忠实，或与另一个男人有发生的关系。如果他妻子的确这么做，就有了玷污。无论真实与否，这个对付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是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忠实的。当然这个男人有了祭司的灵，有了遗迹的灵，就需要把他妻子带到祭司那里。所以当这妇人进前来的时候，他需要献上一种的素祭。然后祭司也会做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然后他要叫这妇人喝这水， 实在是不大卫生，也是很奇怪的。然后这妇人需要蓬头散发，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也没有时间细讲，你可以去读生命读经或是只是其他的书报来找出这些事的意义，这不是今天晚上的重点。至终呢，祭司要叫这妇人发誓，甚至有一个咒诅的誓语。然后这里有一个东西叫称作遗迹的素祭，这样的祭物居然存在，它不仅是素祭，而是遗迹的素祭。我对你们讲这些话是有原因的，妒忌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水是称为苦水，这妇人要喝着苦水，在她发了誓之后，然后如果她的确是不忠实的，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就她肚子会发胀，大腿会消瘦。这就证明他的确是行事不忠。如果这事没有发生，就表示他并没有受玷污，他就不会发生这些咒诅的事。这就是民数记中的记载，是不是很奇特呢？你不觉得这很奇特吗？我觉得这非常的奇特。但是有这样奇特的对付，就有了大的光照。这乃是主关于主的妒忌这件事的光照。照着我们对这妒忌的真赏，对其的回应，我今天晚上要这样说，这真赏或回应要决定我们能不能真实的成为主征战的军队。当然我指的是启示录十九章的军队，那时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新郎，也就是丈夫，骑在白马上，要同着他的军队而来。这军队就是他新婚的妻子，他的心腹，他要跟随他的丈夫来征战，就是与敌基督和他和人类的邪恶政权征战。地点就是在哈马吉顿，然后主要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兵，结束人类的政权，至终要将他的国度带到地上。我在这里不是要偷偷的来讲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些政策，但是主的军队都是阴性的，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不在其中了。所以女人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就是讲心腹或说妻子。所以今天晚上我需要注意我的时间，不可以岔题了。在这里有三个大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纲要。这第三大点特别是讲到
基督对他的信徒和教会所起的妒忌。但是要达到这个大点，我们还需要头两个大点，所以我可能在头两个大点花的时间会少一点，然后在最后一个大点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是我在讲头两个大点的时候，我会一再的提到妒忌这件事。我要很快的提一下，妒忌和嫉妒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如果你去读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讲到这个妒忌，讲到争竞，这是有罪的，这是属于变质的肉体的。加拉太书那里也提到这个嫉妒，或者说羡慕，也许你有一栋很好的房子，我就很羡慕你。这个妒忌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特别是在我们所讲的这个上下文里面。妒忌就是没有办法容忍任何的对手，或者是不忠的情形。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一种婚姻的关系，这是在人类组成中的一种自然的机制。因着这是一种属人的组成，你几乎可以这样相信，人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是必定是出于那个源头。在这篇信息结束之前，你就会看见神如何是一位妒忌的神。事实上他的名字就叫忌邪者。这可以说是人属人这个强烈情感情绪中的一个人。当人被这个一迹的灵所充满的时候，是会有冲动的举动，但是你绝对不会对不是你的所有物要有一迹或妒忌，通常都是对你自己的东西才会妒忌。所以一个非常警醒的守卫自己所有物的人，就会有妒忌的这种情绪。比如说自己的妻子，一个丈夫的妻子。所以如果有任何事物进来要共享这个婚姻的关系，或者是取代丈夫，这个时候妒忌就进来了。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并不是堕落之人的有罪的那种妒忌，我们讲的乃是神圣的琐事，那个圣别的妒忌，就是神自己。的确，弟兄姊妹们，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你若是读旧约，满了关于他自己的记载，说到他如何是忌邪者，忌邪的那一位， 而这样的宣告总是伴随着另一句话，就是他是要发怒，怒气总是和妒忌连在一起的。神也是这样。这里的主题是主对做他妻子之召会的妒忌，而耶和华的妒忌就是对着在旧约中是对着以色列人。今天晚上我向主祷告，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要摸神的一个属性而已，一个神的特别的特征。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能够摸着这个妒忌的感觉，被这样的感觉所摸着。我甚至要这样说，在积极的一面，正确一种正确的方式，你能够像使徒保罗使徒一样被基督的妒忌所充满。我现在要来看第一大点，我在这头两个大点不会花太多时间，我们应该都知道也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需要先有打一点的基础，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然后我们要来讲他的妒忌。第一大点说，我们若进入圣经深处的思想，就会领悟在最纯洁最圣别的意义上，圣经乃是一部罗曼史。我想我们众人都知道这一点，在罗马书生命读经的第一篇就讲到这一段话，讲到神与人的罗曼史。但是在这里我要说，当我们讲到罗曼史的时候，这不仅是男友女友之间的恋爱，神所说的不是说我是你的男朋友，你是我的女朋友，这里有一种罗曼史在进行。亲爱的圣徒们，这乃是婚姻的罗曼史，是配偶的罗曼史，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男女之间的情爱，你们可能还在那里摸索。但是当你进入了婚姻，订婚了，要结婚了，那一种的罗曼史是不同的。这罗曼史是有订约的，是有盟约的，是有誓言的。这就是神的观点。当我们说到罗曼史，当然这是在最纯洁最圣别的意义上。第一重点，这里列了很多经节，你们自己回去读，但我要特别提林后十一章二节，这是这篇信息最主要的经节。保罗说，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顺带一提，在启示录十九章的那一支军队，不仅是心腹军队，我要说那乃是一个童女军队。所以我们都被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都已经团体的 作为召会被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基督，要献给他，许配给他。对，你可能说，哦，我们现在既然还没有结婚，我们就还是自由的。不，在这里有一个订约，这里有一个定亲和许配。神是非常看重这样许配的盟约，你在以色列人身上可以看见这件事。当他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颁赐律法的时候，借着执事的帮助，我们看见神从起初就一直在追求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毫无疑问是他的百姓，但是他要的是不止如此，他要从那百姓中得着他的妻子，他要与他们有一种婚姻的关系，不是只是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而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他来追求他们，寻求他们，盼望得着他们完满的爱情，所以他就赐下律法作为那个作为约。他赐下律法乃是一份定亲的文件，他要将以色列人许配给自己做他的妻子。就一面来说，我们有一天都要被呈现给基督，许配给羔羊。但就另一面来说，这个定亲已经发生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对我们的青年人说，对于订婚定亲不要草率，不要草率的就订婚了。你需要非常的清明清楚，因为你订婚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结婚了，所以我们要与基督成为婚配，我们要被呈现给基督。在以弗所五章，在那里讲到丈夫与妻子，基督与召会，基督为他受死，将他圣别之后，还要将他呈现给自己。好，我要继续来读第一终点。这对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他渴望成为这对宇宙配偶的男方。今天我要说，在基督教里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偶尔会听见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之间的罗曼史，他们虽然会这样说，他们也会引用圣经，但是我所指的是对此的领悟、珍赏，并且活出经历这件事。作为主的信徒，还有作为他的召会，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难怪在这里没有正确的基督徒生活，难怪在这里没有正确的召会生活。弟兄姊妹们，这完全在于婚姻，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婚姻，就是基督与召会的婚姻，新郎同着新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他成为婚配，作为召会，我们要与他成为婚配。我们整个的基督生活、召会生活，事实上 都是围绕着这个罗曼史这样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第二重点，这对配偶的女方是神所拣选并救赎的团体人，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圣徒。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第三重点，历世纪以来神与人有一个罗曼史，因此圣经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我要推荐向你们推荐一个注解，还有这里许多的经文，这些经文出处都是从这里摘自这里。这是出埃及记20:6注二，我没有时间了，但这可以说是最美妙的注解之一。说到这个题目，最美妙的注解之一。耶和华神来追求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渴望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同样的，在新约里，神来到地上，因为他只能与他同类的成为婚配，所以他成了一个人，为了要追求我们。他在地上33.5年，其目的和心意就是要得着我们，不仅做他的信徒，更是做他的妻子，做他的爱人，他所爱的妻子。这些经节你们都需要去研读这些你在这刚刚我提的注解里可以找到这些经文出处，就是完满的描述神与人之间相互的爱，神和他所拣选人之间相互的爱情，使他与人能够有这个婚姻的一。在雅歌里，这爱情是满了情爱的，满了情感的。神这个对他作为父对他儿女的爱，或是救主对失落之罪人的爱，或者是造物主对受造之物的爱，但我们这里所讲的爱可以说是终极的爱，是神要与人有一种最终极的关系，就是婚姻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一，在这连结里，神是他子民的生命，他们是他的彰显，这样神就与他拣选的人成为宇宙的夫妇。神的渴望就是要与人成为与人成为一样一世，使人也与他成为一样一世，使神与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一，使神能够做人的源头和生命，而他的子民就是教会能够成为他的彰显和见证。在这里就有一个圣别宇宙的夫妇存在着宇宙中。 A， 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这是在圣经中的第一个婚姻，就预表那灵与心腹那终极的婚配，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蒙救赎蒙拣选得救
蒙救赎，得变化，被融化之三部分人成为婚配，成为一。夏娃其实就是亚当，伊舍就是夏娃的名字，是出自亚当的肋旁。你可以说基督是跟他自己成为婚配，是他的这个镜像，是他的配偶。我没有时间了，在那幅图画有太多的细节。 B 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他也与我们成为一。弟兄姊妹们，你是否认识这样的爱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一种的联合，一种的调和，也是合并，就是合一。需要爱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首诗歌怎么说的？大卫诗歌130首。哦，你爱何等深广，这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我听说这也是李师母最喜欢的诗歌之一。这是非常不容易找到的一首诗歌，不是肤浅的讲到神的爱，这是非常深的一首诗歌。他所讲的乃是这诗歌至终的结果乃是合一，他要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在他里面。在这里有一个完满的调和，我们与主要 连结，在生命上连结并调和在一起。爱乃是为了这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们，爱不是只是要让你有一种好的感觉。当然爱用主用他的爱来困迫我们，他的爱是柔细的，他有慈爱，是甘甜的，他的爱吸引我们，有这个慈绳爱锁来吸引我们。但是爱不是只是要给我们那种愉悦的感觉，至终爱乃是为着联合，就好像婚姻是为着联合一样。爱乃是那个粘胶，是那个因素，要产生这样的联合，甚至维持这样的联合。所以我们一再的说要爱主，要爱他，他就要来到我们这里，与我们同着父安排住处。第二小点，我们乃是借着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因而有份于他的生命与性情，与他成为一，做他的配偶，扩大和彰显。我已经讲过了，这是主作为丈夫的渴望，要找到这样的一个配偶。第四重点，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配偶，按预表旧约里的一些女子启示召会是基督的配偶。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应该去读我们中间的一些出版书报，说到召会的意义，在那里提到在旧约里的一些女子预表召会许多许多不同丰富的方面。你若是去研读，你若是没有研读，你可能没有一幅完满的图画。你也许读新约，但若是没有旧约的这些人物和故事，你就对于这个关系没有更多的细节。看见召会的琐事，召会作为基督的配偶的琐事，
第一小点，召会作为基督的配偶，是由夏娃做亚当的配偶所预表。夏娃出于亚当，预表召会出于基督，有基督的生命与性情。一切不出于基督的都不是召会，在召会中都没有地位。召会就是基督，是那基督，是身体基督。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我们需要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需要追求赢得基督，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召会。第二小点，利百加，这只是其中三个例子。利百加预表召会做基督的配偶，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在那里老仆人去为以撒找妻子，不仅是这样的故事而已，那里有非常丰富的含义，给我们看见整个的过程。请去研读那段的记载。三，路德预表召会做基督的配偶，是蒙救赎的，这是另一个美妙的故事。讲到这个摩押人路德，至终借着婚配，借着婚娶，成为以色列子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耶稣的先祖。这一切都是要给你们看见，这些不仅是女人，更是妻子、配偶，要给我们看见基督所寻求之配偶不同的方面。第五终点，雅歌描绘着神圣的罗曼史。一，这卷书是以诗意的写法，奇妙生动的描绘新婚之爱。这卷书讲的不是男友女友之间的这个恋爱，而是婚姻之爱。奇妙生动地描绘新郎基督和他爱他的心腹，在他神圣属性与爱他者之人性美的调和中相互享受的新婚之爱。二，根据雅歌，我们与主的关系该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们和主耶稣之间若没有罗曼史，我们就是宗教的基督徒，不是罗曼蒂克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祷告，叫主的恢复满了罗曼蒂克的弟兄姊妹，罗曼蒂克的信徒，每天我们都要活在这个罗曼史的实际里，不该有一天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罗曼蒂克的新婚爱情。我们需要有这个属灵亲密富有情爱的关系，这乃是我们基督生活召会生活的基础。若是没有这个，就没有基督徒生活，也没有召会生活。所以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他，来爱他，要再向他发誓言，再奉献自己。我要说，甚至被他的妒忌所捆绑，雅各说这个爱情要如此之坚强，他的嫉妒要如阴间之残忍。我不知道你对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发表是如何理解的。死是最强的能力，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死谈判，你不能说等一等，死要带你走就带你走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这个诗意的发表，主的爱就好像是比作死， 如此的有能力，要把你永远的带走，要让你沉浸在其中。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在同一节里不仅提到爱，也提到嫉妒，这乃是一个嫉妒的爱。阴间是在地心的地方，拘禁一切死亡死去的灵，意思就是那是一个囚禁之处。嫉妒就好像一个监牢一样，不让你出去，不让你自由行动，这就是嫉妒。如果丈夫说你要做什么随便你，那这里没有嫉妒。嫉妒乃是在那里守卫，在这里把守他的所有物。哦，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在这里所说的能够进到我们每日的经历中，个人的经历中，也进到团体的经历中。第六重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来做娶新妇的新郎，这是约翰三章，你们都知道。第一小点，主耶稣重生召会，好使召会成为他的新妇。第二小点，我们借着重生得着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在这生命里，并且凭着生命，我们才够资格成为基督的配偶，与他相配。你们都知道了。第七重点，在这世代的末了，基督要来迎娶他所救赎的人做他的妻子。这里列了启示录十九章七节。第一小点，在婚娶之日，基督要与那多年来一直征战抵挡神仇敌的成为婚配，也就是基督要迎娶得胜者，就是那些已经胜过那恶者的人。如果你还不清楚，这个心腹是穿着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个心腹乃是团体的得胜者，并不是所有的信徒，乃是得胜的，他们乃是活在这个罗曼史的实际中，活在这个新婚的婚姻的关系里，有这样深的爱，深的合一，与主之间有这样深的合一。所以那些一直在他身旁征战的，与仇敌征战的人，弟兄姊妹们，需要是一个爱的人才能够成为征战的人。你若是不爱主，你就不能征战，你就不够资格来征战。唯有那些满了情爱的爱主的人，他们才能征战，他们才能成为殉道者，他们才是见证人。他们一生在地上都在征战，这叫他们够资格，能够有他们的得着他们的衣服。这一支军队是阴性的，都是童女，他们也有他们的盔甲，不是你所看见那这个军人穿的那种盔甲，他们所穿的乃是细麻衣，这是他们的制服，就是细麻衣，这乃是主观的义，他们所行的，在他们里面所行的义，其实就是基督自己。他们已经胜过了，在地上已经胜过了那恶者，所以现在他们要加入他们新婚的丈夫来征战， 二，将来有一个荣耀婚娶的日子，那时基督要迎娶他所救赎的人。第三小点，在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直到永远。这是圣经中，这即圣经所启示神圣罗曼史的完成。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对配偶。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人位，但不是一个单个的人，乃是一对配偶，就是丈夫同着妻子。这就是在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宇宙的神圣罗曼史要终极完成于全本圣经的终结，就是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说到战士。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也必须是战士，击败神的仇敌。通常我们不会把爱和征战摆在一起，把罗曼史和战斗摆在一起，但是这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这乃是神心意的两面，当他造人的时候，他一面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另一面他给人管制权，一是为着神的彰显，二是为着击败毁坏他的仇敌。所以爱和征战是相连的。第一重点，属灵的征战乃是身体的事，我们是团体的军队，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征战。毫无疑问的，我们征战不该是单独的去作战，你会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没有任何的保护。以弗所六章的军装不是为着个人的，对他们来说是太重了。那军装乃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就是新人的，只有新人能够穿上神全副的军装，为神的权益征战。你们要来参加祷告聚会，不要只说我可以在家里祷告，这是不一样的。第二重点，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份。你们说阿们吗？我不知道他是几星的上将。将军基督，这个羔羊将军要带着他的心腹军队与敌基督在哈米吉顿征战。敌基督全地都要来到一处，在那里直接的与基督征战。但是在将军的身旁有他的心腹。第一小点，当基督同着他的军兵而来时，他乃是作为人子而来。第二小点，他这位人子需要一个配偶好与他相配，使他得以完全。这个配偶就是他的心腹，他的心腹军队。第三小点，婚礼的礼服就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成了我们日常的义，使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够资格参加军队，在哈米吉顿的征战中与基督一同和敌基督作战。他不需要换礼服，就好像今天有些婚礼这个新娘子要换五套衣服，在这里不需要换衣服，你婚礼穿的是什么，征战穿的也是什么，就是义从我们活出，不是义的道理，而是义的活出。基督从我们活出就是细麻衣。第三重点，在雅歌里我们看见，当基督得胜的佳偶与神成为一，做神的居所时，他在神眼中就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然而对仇敌而言，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里你又看见这两件事，或是两方面，就是基督之配偶的两方面。他是美丽的，秀美的，这是一面。另一面，他是 威武的，是可怕的。第一小点，爱基督的人应该是可爱的，同时也该是可怕的。但许多信徒在主面前失去了他们的可爱，在仇敌面前也失去了他们的可怕。你要问问主，我仍然是向主是可爱的吗？我向着仇敌仍然是可怕的吗？这二者乃是相连在一起的。你知道今天仇敌恨恶的是什么吗？就是爱神的人，他要竭尽所能的毁坏爱耶稣的人。他可以让你做任其他事，但他绝不能让你全心的爱神，全心思、全魂、全力来爱神。因为你若是这样爱神，你就是成为抵挡他的军队。A. 基督的家偶在主面前乃是美丽并秀美的，像天城那样坚固，像圣所那样安静。同时在仇敌和世人的面前，他显出他得胜的荣耀来。我们不可能同时爱神又爱世界。你若是与其一为友，就是与另一为敌。所以你若是爱主，你又爱世界，这不是真正的爱。因为你爱世界的时候，你就与神为敌，因为你是与世界为友。我想这是在雅各书所说的。 B. 基督得胜的家偶不只有一个充满盼望的前途，也不只有了完全属天的生活，并且还是时常歌唱得胜的凯歌者。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充满这样的盼望呢？阿们。为了这样属天的生活的盼望有能够成为时常歌唱得胜，与他一同在他里面也借着他的凯歌者，这是何等的盼望。启示录十九章是何等的盼望。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呢？你是不是盼望能够成为那支军队的一部分，成为那个心腹的一部分呢？好像这个阿们讲的不是很强啊。你不需要为了我而有强的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渴望，这样的愿望？我们有没有看见基督有一个需要，他需要得着一支心腹军队？好，击倒敌基督并带进国度时代。我们是不是期望与我们的丈夫有这样的前途呢？第二小点，威武的军队表征主的得胜者，使神的仇敌撒旦惧怕。 A. 仇敌惧怕建造成为神城的召会。 B.撒旦不怕个人的基督徒，即使他们为数成千上万，但他惧怕做基督身体的教会，就是与他和他的国征战的团体战士，为的教会赞美主。阿们。为的教会赞美主，为的教会赞美主，基督的身体，团体的战士，要使撒旦，就是那龙、假伸言者、敌基督都丢到火湖里。我们准备好这样做了吗？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爱，让我们能够这样做呢？主耶稣，我们爱你。下一次你这样说的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盼望，你需要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众人都需要与召会事宜，绝对不要离开召会。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能够得胜的胜得打胜仗。第四终点，大卫预表在苦难中征战的基督，亚比该预表在苦难中征战的教会。第一小点，从撒上二十五章之后，亚比该一直在战士大卫的身边，一直跟着大卫作战。 A. 亚比该嫁给大卫，预表一个从军的召会。B. 亚比该预表征战的召会，就是在苦难中为神的国征战的召会。亚比该的前夫死了，他就嫁给大卫，但这里的预表乃是在征战的一面，他是在这个战士大卫的身边，在征战的年日与他一同作战，他没有离开大卫，他是在大卫身旁一同作战。第二小点，亚比该的预表描绘召会有份于主耶稣属灵的征战。 A. 不仅神永远的定旨必须成就，他的心愿必须得到满足，神的仇敌也必须被击败，为此召会必须是战士。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一个真正的召会必须是战士召会。 B. 属灵征战是必须的，因为撒旦的意志在对抗神的意志，所以在这里仍然有一个对抗的意志。括弧一，属灵征战的源头都在于神的意志与撒旦意志之间的冲突。括弧二，作为召会，我们的征战乃是要征服撒旦的意志，并击败神的仇敌。C. 属灵征战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愿你的国来临。这个不该是一个空洞的祷告。只要借着我们今天所活的、所过的生活而得着应验，就是一个配偶的生活。我们要做主的配偶来从事这个属灵的征战。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想我应该可以讲完。第三大点，民数记五章十一至三十一节里，对付丈夫所遗弃的妻子，预表基督对他的信徒和召会所起的妒忌。我其实已经讲过这一点了。第一终点，基督征战的军队由他的得胜者所组成，他们是征战的妻子，与基督相配。第一小点，我们要成为主征战军队的一部分，就必须像他是贞洁的。我要把这个形容词圈起来，贞洁的。这个军队的特征，就一面来说，不在于他们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能力，而是贞洁。贞洁就是他的能力，贞洁就是这支军队的资格。神所要的不是那些大有能力的人，而是单纯的、贞洁的、单一的人。他们是不受玷污的，是忠实的。在他们的心里没有别的男人，没有别的丈夫，只有他自己的丈夫。在他的心里没有别的兴趣或愿望。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征战军队的一部分。这些日子愿主呼召他的恢复，能够编组成为征战的军队。我相信主必须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件事，有一种的对付，就是要暴露并挪去一切的替代物，一切他的与他争竞的事物，顶替他的偶像，一切的其他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他在十诫所说的第一句话。在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神，不应该造其他的神，不应该向其他的神屈膝，或是不应该侍奉其他的神。在第二诫，他讲到，他说到他以慈爱待他的子民，在那里，就在他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就启示出三一神的爱。你不要爱别神。这个旧约的经节中每次提到
嫉妒、嫉邪，或者是怒气的时候，都是以色列人转向其他的神，比如说巴利，给他们有其他的顶替神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不只有在婚姻生活中，不只有这个身体上的外遇，也有情感上的外遇。你也许身体上没有出轨，但是你的心里，你的情感上却出轨了。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成为贞洁的童女。第二小点，我们在基督以外任何的寻求和追求，在神眼中都是属灵的淫乱。任何不忠的情形，任何的混杂，有两个爱，爱主又爱其他的事物，这些都是属灵的淫乱，在神眼中都是属灵的淫乱。三，凡犯属灵淫乱的人必受神的审判和咒诅。这是灵前16章22节，在那里有一个咒诅。若有人不爱主，他就是可咒可诅的。在神眼中，没有什么更值得咒诅，就是他的子民不全然的来爱他，这会挑动他的妒忌。盘算属灵乱的人不能为神征战并侍奉神。第二种点，妒忌通常被视为消极的东西，但这是神的一个属性。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个属性，至少是在十诫中所启示出来的。那里有他的公义，他的圣别，他的爱，都是在这之后。首先启示出来的是他的妒忌。一，神的妒忌如同丈夫对妻子的妒忌，就是这种配偶的妒忌。他不要他的妻子背离，不要他的妻子被别人所沾染，他不愿意他的妻子里的他的妻子的心归向别人，应该归向他自己。他要完全的在他妻子的心里安家。第二小点，宇宙中神是最妒忌的一位，他的名为忌邪者，这是出埃及记34章。他说我的名就是妒忌。 A， 神要我们唯独单单完全的爱他。 B， 每当我们爱任何人事物而不爱他，他就起了妒忌。我们都应该要搜寻我们自己的心。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这篇纲要在我心里浮起。那我睡不着觉，不只是因为我在那里研读这些点。当我醒着的时候，主临到我，我要说，主不仅是用他的爱来包裹我，更是用他的妒忌来包裹我。当他这个妒忌的爱临到的时候，你知道那首歌大能的爱怎么唱的呢？说到他的大能的爱困迫我，你知道在零后五章那里的爱有一种妒忌的感觉，是一种有压力的爱，困迫的爱，在这里有妒忌的元素。他要得着一切，弟兄姊妹们，他要得着一切，不要只给他一部分，不要只给他90%，他所要的是全部，全部。所以当这妒忌的爱临到的时候，就带来曝露，带来光照。他的光照在我身上，照在一些事上， 我在这些事上可能背离了，妥协了，不忠了。任何经历过主的妒忌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在这里是没有谈判的余地，没有办法谈条件的，要不就是全部，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零，要不就是百分之百。这就是因他的名就是忌邪者，妒忌，他绝不容许任何与他竞争的事物。我盼望我们都能够与他有这样这花时间这样与他同在，他要我们只侍奉他。神是妒忌的丈夫，他要我们侍奉他，并且只侍奉他。第四小点，我们既知道我们的神是妒忌的，就该让他的妒忌成为我们的，使我们只在意他。弟兄姊妹们，只在意他，不让别的人事物顶替他。你要留意这样的话。我周四向这些毕业的学员有了这个毕业的交通，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半小时，在周六我只有五分钟而已。你们还得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毕业之后我给你们的劝告，我的劝诫，首先就是要爱主。弟兄姊妹们，爱主，我请求你们爱主，不要只是在那里唱一些爱的诗歌而已，而是要爱主到底。你全人的每一部分，用你全人的每一部分来爱他，这要保守你，这要成为你的保障，能够帮助你成为征战军队的一部分，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说的心腹军队。没有什么像爱一样的有效能。第一小点，所有寻求主的人都被他的爱抓住了，这爱如此之坚强，我已经讲过了。第二小点，有闪光的火，随着这样的爱和这样的嫉妒，烈火的神和嫉妒的神，烈火和嫉妒，这二者是在一起的。在旧约中有一些的经节，比如说以西结书说到我嫉妒的火焰，在同一卷书也讲到我的嫉妒，我的妒忌，我的火焰，嫉妒如同火烧，就好像有在我们里面嫉妒的时候有这种火烧的感觉。所以在这里，烈火的神和嫉妒的神，烈火和嫉妒，这二者是在一起的，他的审判也与他的妒忌有关。三小点，从古以来神就是忌邪的神， A 没有什么能抵挡神的嫉妒，他要毁坏他一切的仇敌， B 他要挪移一切的拦阻，直到他做独一的主，做万有的神，做无人与境的王，无人与境的丈夫。四，保罗告诉在哥林多的圣徒，他以神的妒忌妒忌他们，并且他曾把他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有的时候对我们同工而言，甚至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成为一个顶替。在神以外的任何事物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顶替神的东西。愿主的恢复能够成为单纯纯洁的召会，贞洁单一的，在今天的掺杂败坏属世的
环境里，愿主的恢复能够有一种的特征，就是贞洁单纯，像的丈夫是贞洁单纯的，这样主才能够有路回来。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祷告呢？能够与坐在旁边的有点的祷告。